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哥罗西书第二堂课。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在创世以先就预先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将我们从黑暗中救赎回来，迁到主耶稣光明的国度里面，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你自己的大慈爱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要一起攻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亲自来做教导的工作，使我们心受感动，使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继续有成长，能够辨别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让我们常常活在主的爱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下面我们要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一章。今天呢，我们要从第十二节读完第一章。当我们都找到了，我们一起从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读完第一章。请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段经文短短的，但是非常的宝贵，把耶稣基督很丰富的、很详尽的向我们说明了啊。那么上一节我们曾经提到过在保罗写这封书信之前，有他们从哥罗西的传道人以巴佛到了罗马，向保罗报告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困难。那么有一些异端呢，开始在教会里面要引起一些负面的作用，要把弟兄姐妹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他们带到歪的路上面去啊。那么这里有一张这个钞票，那么大家手上经常在使用这样子的钞票，你知不知道你手上拿的钞票是真的呢还是伪造的？保罗就像是我们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呢，他要来教导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根据美国财政部他们的调查跟研究，大概每一万张流通的美元当中，一万张钞票里头呢，有一张是假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手上拿进来的和用出去的钞票哪一张是假的，哪一张是真的。但是呢，对于在银行做柜台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讲呢，这就挺重要了。那么一般的银行，他们在训练这一些工作人员的时候呢，两个任务。第一个，要告诉这些新进来的员工什么钞票是真的，怎么样去辨认一个真的钞票。第二呢，有了一个具体的印象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以后，怎么样去辨认一个钞票是假的。在美国历史上呢，有很多人想要伪造美国的这个钞票其中造的最好的有三次。一次呢，是二战的时候，这个纳粹德国造了一批美元，造得非常好，跟真的差不多。但是呢，他们还来不及使用，二战就结束了。这是第一次造得最好的钞票。第二次呢，是这个北朝鲜在2005年到2008年，他们做了一批，也是非常像真的。有一些在南美洲流通被发现了，可是他们从来不承认说这是他们造的这都是100元以上的那么第三次是这个极端组织 Al-Qaeda， 他们也做了一批，也是做得非常像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呢，我们就也要提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学的是真的，教会里面教导我们是真的真理，可是有一些心里面存心不正、存心不良的人，会在我们一生信主的路程当中呢，会释放一些信息给我们，有的是半真半假，有的是 80% 是真的，加 20% 是假的，有些就是很显然告诉你我们所信的都不对所以呢，我们其实不难提防那一些很显然是错误的这一些理论，但是对于那一些大部分都照着圣经所说的，然后加一点点他自己的意见扭曲一下那种呢， 我们是要特别小心提防啊。那么哥洛西教会呢，就像我们读新约其他的书信一样，有人形容好像我们在听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拿着电话在打电话，我们听到的呢是使徒保罗所讲的话，可是我们听不到电话线另外一端人在发的问题，我们听到的是答案，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背后的问题是什么。那么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其实也就差不多是这样，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开始进入基督徒的当中。那么这个名词诺斯底呢，其实是好多个世纪以后大家才给他们的一个名字，基本上他们是这样子，他们的错误的思想就是说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心灵是纯洁干净蒙神喜悦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错误，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正好相反，主耶稣说我们一切的错误，我们一切的罪其实是从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发出来的，我们的身体或者这个物质世界它本身是中性的，一切的邪恶其实是从里头出来的啊，所以耶稣说从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对吧？我们吃进去的反而不会污秽。那么意思就是在这里。那可是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人呢，他们就颠倒过来。第二个，他们认为神是绝对不能被看见的。这一点圣经也告诉我们，没有人，从来没有人面对面看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有罪的。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呢，啊，就像圣经说，我有祸了，因为我见了大君王，啊，我是一个，像以赛亚先知所说，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其实就是心里面也不洁净，可是我们这种光景是不能够见神的啊。那么诺斯底主义呢，他们倒认为说是没错，所有的这个神性呢是圣洁的，你根本不能见到。但是他们又加了一点，神不能被见到，可是神呢分出来许多的次等的神，那最后你能够见到的是最下等的啊。那么我们能够见到的神是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么在他们的说法里面呢，耶稣基督是最下等的，其实这是完全的错误啊。那么再来呢，他们说既然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的肉体是邪恶的啊，既然我们的肉体是邪恶的，那我们就要苦待我们的肉体啊，我们要拼命的进食啦，要拼命的刻苦己身啦，等等等等，要虐待它。越虐待的凶呢，我们里头的这个心灵才早一天能够解脱。这个完全是谬论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当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是有一个真正的新的身体。神所造的这个物质世界，神怎么说呢？神每一样都是说这是好的啊，神并不是说这个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是坏的，正好相反啊。那么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谬论。第二部分的谬论呢，就是这一些走歪了的人，他们从旧约犹太教带进来一些人为的一些规矩想法，也是错误的。比方说严格的守犹太教的一些 日子啊，安息日一定不可以走几步路，不可以走多少米，过了1000米以上你就要小心，可能你就犯了安息日了啊。那么在 Boston 那边有几个 town， 他们犹太人非常多，居住在那儿，犹太人很多。那么到了他们的安息日的这个星期五晚上呢，你就会发现在街道上啊，树枝跟树枝中间呢，他们就用一种特别颜色的绳子给它缠起来。你要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说哦，这个是我们的拉比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这样子一弄的话呢，这个整个这个 city 呢就围起来了，我们在这个里头自由活动呢都不算犯安息日的啊，就是很多人为的这种规矩弄出来了。那么人呢真的把它当作神的话来遵守啊，比方说圣经里面讲说不可以把这个羊的奶跟这个羊羔啊一起煮，那这个是很残忍的事情，所以圣经说禁止犹太人这么做。那么他们的应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好，我们三餐当中呢，如果早餐是有这个奶制品啊，比方说像有这个优格啦，有奶啦，在早餐里面呢，那么早餐就没有肉，没有一点肉，你可以吃鱼可以吃蛋，但是没有肉。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圣经那一句话呢绝对不会犯了，对吧，因为奶跟羊羔绝对不会在同一餐里面吃了。所以他们就想出许许多多人为的方法，其实跟神原来的心意呢是倒着走啊。然后呢敬拜天使，敬拜天使呢是一个晚期的犹太教所发展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上次提了一下，这个到了第4世纪的时候小亚细亚这里的教会呢还在老底家这里开了一个会，会议当中呢除了想要决定哪些书卷是新约的正典之外呢，其他的主要就是基督徒在教会里头我们互相要守的规则，其中一个严厉的禁止弟兄姐妹要做的一样事情呢，就是敬拜天使。那么这是从犹太教带进来的啊。那么所以有这些错误，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就在这个格罗西书这封信里面要一个一个来处理它啊。好，那么他处理的方法呢也就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就好像银行告诉那些新进来的员工，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钞票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教导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那有些它是很隐藏的，但是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思想呢，可以知道保罗的心意呢是告诉我们从这两条路我们去塑造我们对于主耶稣啊他的位格，他的神性，他的人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子我们思想到我们自己那永恒里面救恩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很容易被人家欺骗走了错误的路。那么首先呢就谈到说神，第15节，神的爱子是那一位不能够被看见的神的像啊。那么今天大家每天把电脑一打开，打开了以后那个你的电脑上面出现了一大堆的那个叫什么，一个一个小小的叫 icon， 对吧。那么在这里保罗用的这个神的像，这个像这个字呢就是 icon， 就是 icon 啊。但是呢在早期的时候这个 icon 呢是比方说一个基督的像啊，或者一个什么神的像，那个是真正有他的 权威在那里。一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到天主教的教堂，我们会看到那些天主教教徒一进他们的教堂，第一件事情就是向那些像鞠躬或者跪拜啊。那么这个所谓的 icon 呢，在现在来讲，因为我们用电脑用的太普遍了，所以我们一提到 icon 好像不觉得它有那么大的这个效用或者效力在那里。但是在古代确实是这样子啊。比方说在马太福音22章的地方，法利赛人跟这个西律党的人呢，平常不来往，他们是敌人的。但是呢，他们联合起来，想要给耶稣一个难题。他们就来讲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你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你不寻任何人的情面。”这一段话呢，是法利赛人的话。下面另外一段话说，请问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这个是西律党的话。好了，这个是一个陷阱，就是要让耶稣，如果耶稣说我们犹太人不要纳税给凯撒大帝，那么西律党的人就去报告啊，去控告耶稣了。那如果耶稣说是我们可以纳税给这个凯撒大帝，那么法利赛人又可以去宣传说，你看耶稣不爱国的啊，他是我们中国人说汉奸啊。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诡诈的一个问题。那耶稣怎么处理呢？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马上就有西律党的人就拿了一个这个一个银币啊，当时的银币叫做 denari 给耶稣看。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个上面那个像跟那个号是谁的啊？耶稣也用 icon 这个字。那个像呢，是奥古斯都，凯撒奥古斯都的像，在耶稣时代流行的那个 denarius 是这样子的。然后他旁边呢，那个号呢是写的 Augustus， 是奥古斯都。好，这什么意思呢？当初耶稣把这个像一提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看到这个像，这个 icon 呢，第一个想到的是凯撒大帝的国度，整个地中海是在他的权柄下面。第二个，他的权柄，什么人不服从凯撒大帝的话，他的军队马上就来，杀人无数，他们一点都没有怜悯的。第三个是凯撒大帝的荣耀。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这里讲主耶稣是父神的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完完全全代表神的国度、神的权柄和神的荣耀，没有一点缺少，是完完全全神一切的国度、荣耀、权柄都在他身上啊。这里是关于他的像。那么下面说他是守身的，守身的其实神只有一位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神唯一的独生爱子。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天父的儿女，但是我们是领养的，我们是领养的啊。那么守身的这个字呢，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法。第一个，它是在时间上它是守身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存在 是在世界被创造之先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说，求父将你和我在创世以前以先的荣耀赐给我啊，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存在是在有时间之前，有世界之前啊。所以首先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存在的次序的时间上，第二个是他的地位，首先的也可以解释作耶稣基督的地位是超乎世界上所有一切，无论是人，无论是属灵的灵体以上啊，这个是他的超越的地位。那么第三种解法呢，就是以上两者都对，就是说在时间的次序上，主耶稣是首先的，在宇宙次序的个地位上，主耶稣也是最高的，没有更高的啊。那么这是谈到主耶稣的这个超越性。然后呢，中文的翻译很好，他后面还加了一个说，主耶稣他的存在呢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那么这句话加上去呢，就在逻辑上呢没有任何的缺点可以被人来利用啊。主耶稣是超越一切的。然后呢，下面就谈到说主耶稣跟整个宇宙的关系。那么第一个谈到他是造物主，所有一切天地万物的创造都是借着他被造的，所以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而更进一步呢，告诉我们说所有被造物，无论是天上的，那么天上的指一切的天使天君，地上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生物，无论是海洋里面、陆地上、天空里的一切，都包括在这里面。那么这里再加上说，那些不能看见的或者能看见的都是他所造的，那么也是反复的，所谓不能看见的就是灵界的一切天使天君，能看见的当然我们人的眼目可以看得到的动物植物全部都包括在这里面啊。除了自然界里面，然后谈到一切有位的，有位的是指这个位是指的王位啊，坐在王位上的有治理权的权柄的，那么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这个王，王的下面还有什么公侯伯爵啊，这一些。那么西方的系统跟我们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呢也是有王，那么下面呢有不同执政掌权的层次啊。那么这些人无论是他在哪一个层次，其实都是主耶稣所创造，主耶稣把权柄给他们，让他们来管理他的范围之内所需要管理的人事物。但是最终的权柄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那么下面再谈到主耶稣他跟整个宇宙的关系啊，我们刚刚谈跟创造跟权柄，那么下面呢也谈到第一个，他本身是在万有之先，其他一切的事物被创造之前他已经在那里，他创造了这一切的东西以后他掌管这些东西。那么然后他所创造的这些一切是靠他而立， 那么中文翻译作靠他而立，那么英文的翻译呢就补充了让我们了解这一个字，就是第一个，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有一个次序，有次序而后有秩序啊，有 order， 所有被创造的东西也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比方说山川河流大海啊，比方说人，比方说其他的生物，彼此之间不是互相独立不相干的，而是有一个次序，有一个秩序，有一个 order。 那么这一些一切的这一些次序和秩序是靠耶稣的大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看到天上的日月星辰他们在运行的时候，他们不是彼此之间毫无关系，而是所有的星球所有的星座之间彼此仍然依照他们被造的这一个物理性互相还是有一个干连，彼此有引力，彼此有这个电子或者其他的这个原子以下的这一些物质的交流啊。那么这些当然学物理学的人比我们要知道的多，不过呢甚至于这些星座星球之间都有它互相的影响，彼此的关系。那但是这些一切一切的关系都是因着主耶稣大能的手在那个地方控制他们。所以以上呢就是谈到被造的整个宇宙跟主耶稣的之间的关系。那么下面呢保罗就要谈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么神的国是从教会开始，那么将来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实现。所以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首先呢就谈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格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每一个人跟另外的基督徒呢都是互相做肢体，对吧？那么也谈到说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怎么样呢，其他的肢体也都受苦，这是我们因着在主里面彼此联合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爱的关系。可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蚊子在你的脚上咬你，你的手会先知道吗？还是你的头会先知道？当然你的头会先知道，对吧？你的手还不知道，但是呢这头会马上告诉这个手说有蚊子在脚上，那这个手呢就打下去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互相帮助都是经过主耶稣，经过我们的头啊，因为有头所以我们所有的肢体才被联合在一起啊。那么所以形容主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一切的联系呢就是靠着我们的头。那么主耶稣是教会的原始，原始在这里是 beginning， 从他开始。主耶稣设立教会的根基，他自己作为教会的房角石，由于他这样子设立了教会的根基，而他亲自做了教会的房角石，所以教会被建立得稳固，根基稳定。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在 他所立的根基上面，一个一个在上面在增加，一个一个在上面建造。也许你是一块砖，也许你是一块瓦，也许你是一个栋梁，但是呢，我们都照着主耶稣所立的这一个根基在上面建造，一直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完成啊。那么然后讲到主耶稣是首先复生的，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又回到刚刚所用过的一个词，就是说主耶稣是首生的，对吧？那么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整个教会的头，耶稣基督也是父神所生的那第一位，那是指生命的创造而言。但是现在呢，反过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一天会过去，会死亡。那么从死亡以后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耶稣基督是死了以后第一位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他又是一个首生的啊，就是从一个死亡以后复活的角度来讲，主耶稣也是首生的。如果没有他的复活，没有他首先复活，我们没有任何指望，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黑暗没有盼望的一个光景里面。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建立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所以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美国的这一些新闻媒体，你就会发现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没有人攻击基督教的，因为他们已经把圣诞节商业化了，有圣诞老公公这些偶像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攻击基督教。但是每一年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新闻媒体，在复活节前后总会有那些谬论发出来啊，像今年 CNN 说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像谜一样的一位，不信也罢。其实不要觉得奇怪，每一年他们都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之一，所以常常有人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来做文章。但是对我们信的人来讲一无恐惧，不必怕他们说什么，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信，事情就怎么成。好，那么父神在耶稣基督从约旦河受洗上来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很清楚的一个见证，那么就让听到的人一代一代的传给我们，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的话，因为父神亲自替他为他做见证。那么父神喜悦将一切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一切的真理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既然说是一切，就没有任何事情是最好的、最真实的、最可信的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保罗写他的文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谨的这个逻辑啊，没有任何可以被攻击的地方。那么因此甚至于有一些美国的这个法学院，他们使用保罗的书信其中某一些部分呢来作为教材，因为这是非常清清楚楚的一个可以说论文对他们来讲啊。 那谈到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神已经把这一切早都告诉人，但是人因着自己不信的心呢，常常要在可信的事情上面来做文章。但是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知道基督是教会的丰盛，一切的丰盛呢，神的丰盛都藏在基督里面。那么藏在基督里面呢，其实就是永永远远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今天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明天就不在那儿，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原来的意思是 settle， 是永远居住在耶稣里面。那么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耶稣真的是一切的丰盛，天上一切的福气，一切的救恩，一切神的信实，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死了以后一切的盼望，没有一样不是耶稣基督可以提供给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这样子。那么当保罗谈完了这一切以后，他又让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得救的经验，因为这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就谈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啊，当我们在信耶稣以前，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子。从21节说啊，对不起，我们先从20节，他提到说，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先谈一个困难。那么这整章的经文当中呢，最困难的三个字呢，就是天上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拯救了我们，所以凡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都领受的。但是呢，出现在天上的这三个字呢，到底神的救恩给人会不会也给天使，这是真正问题之所在。那么如果说那些犯罪的天使也得救，因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他们也得救，那这个呢就跟圣经其他的地方的经文会有一些冲突。因为希伯来书说神呢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信心上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不救拔天使。好了，这样就有冲突了。怎么解决呢？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说这个部分的经文呢，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诗歌体，诗歌体呢就允许有一些夸张的言语在里面。那么有人说这个文章的风格啊，这一段风格也好，用的这个词句和字也好，都不是诗歌体，这不能过关啊。那么就于是呢，有人就在解经的书上呢，就上一句也解释了，下一句也解释了，碰到这三个字跳过去，所以我们也找不到答案。但是也有也有一种解法是这么说的，其实神的救恩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呢，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公义。所有的罪在神的眼中都是要被惩罚的。那么但是 神要拯救的呢是有罪的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么神要拯救堕落的人。可是天使呢是灵界的生物，神并不要拯救他们，可是像主耶稣说的，他看到撒旦从天上被打下来堕落在地上，那么耶稣是看到那遥远的将来，那么就是启示录当中的一些征战。可是神并不让撒旦可以为所欲为，做尽一切的邪恶的事情给他，而给他救恩，不是的。那么所以解经的人认为说，在天上神执行公义和圣洁的惩罚的时候，当这些通通执行完毕以后，天上的天使天君才真正处在一个完全和平的一个状况里面。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们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在从古以来人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战争，那么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之后，一定有一些结果，有的结果呢是一方面胜了，一方面败了，有的结果呢是两方面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胜负，可是总得有一个停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战争是非常可怕残酷，但是世界上的人往往使用这一个行为来作为解决彼此争执最后的一个方法。这里经文谈到说，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以前，因着自己心里面的恶行，我们第一个是跟神没有关系，是我们跟他是隔绝的。第二个呢，我们是跟神是敌对的。其实多想一想，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子，我们跟神毫无关系，并且是敌对的。直到有一天我们知道神虽然我们这样子的邪恶，神仍然是爱我们，主动伸出他的手，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挽回了。这个过程就好像两个军队在打仗，打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自己是错误，我们知道自己是也打不过，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的那一方是公义圣洁，所以我们就投降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的这个战争呢常常是以几种方式来结束。第一个就是一方被毁灭，第二个是没有毁灭但是投降，第三个呢也不投降，像南北韩他们是签了一个停战协定，叫做armistice。那么这个协定呢是双方保证停止敌对的这种态度，但是其实没有停止，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最终的呢是要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一个 peace treaty。 神对我们的心意呢是他主动 offer 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投降的条件，我们投降以后他保证我们是他的这个神圣的国度里面的一个 citizen，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不但如此，他还把我们从一个被俘虏的一个地位，应该是做奴隶的一个地位，把我们提升 到他可以大大的来使用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你想想看，一个敌方的一个军人被我们俘虏了，现在呢，我们不但把他给他一个 green card， 我们给他个 citizen， 然后呢，让他在政府里面做重要的事情。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但是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里说啊，二十节，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的和好是一个完全恢复彼此信任、彼此相爱、彼此和谐的一种状态。以前的那种战争的状态呢，完全就不存在了。所以这里所谈到的是完完全全的一种和平的光景。好，那么我们以前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神22节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了解有一些这个异端呢，像诺斯底派，他们认为说，哎，耶稣他死的时候只是一个像一个影子在那里虚晃一下，他这个肉体呢没有受苦，虚晃一下就过去了。那么有这种邪说。那但是呢，在这里保罗就特别讲，是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明明白白写清楚，耶稣不是像一个幻影在十字架上面虚晃一下然后不见了，没有这种事情。耶稣是真正为了我们受苦受死。所以也因着这一些真实的主耶稣所摆上的，而我们所领受的呢才是真实的，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一个假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空头支票不能够兑现的，不是。那么不但是把我们拯救了，并且22节这里说他给我们一个身份是圣洁的，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其实这三样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是，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就都是了啊，我们就都是了。我们也唯有这样子的一种光景，才可以到父神的面前。希伯来书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蒙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是靠着什么呢？靠自己完全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啊。所以有了这一大串的恩典呢，保罗就要我们说，在我们所信的真道上面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恒心，要守住我们所信的道。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呢扎根，扎得稳，不要动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生活会经历各样的艰难困苦，可是呢，神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就不会失去，会永远在那里啊。当我们在最低潮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诶，虽然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光景，这么的困难，但是在天上那里我是有大有盼望啊。这样就激励我们 神要给我们力量。那最后呢，保罗就谈一下他自己的见证。当然首先保罗谈到说他自己虽然这个时候是在罗马被软禁，像是在监狱里面一样，但是他也体会到他本来是不需要被关起来。他之所以会被关起来呢，完全是什么呢？完全是因为他信了耶稣的关系，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托付他传福音的责任。然后呢，他在《使徒行传》快要结束的地方做见证说，他说从主耶稣呼召他出来传福音，他就从来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就照着做，无论什么困难他就勇往直前啊。那么所以呢，他说他受苦，当然他也认为他受苦是包括为哥罗西教会这一些基督徒而受苦，可是心态上他觉得很喜乐，因为配得为主受苦啊。那么这一种的观念在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可是保罗他很能够体会，因为当初呢，他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极端恐怖分子，我们知道啊。那么但是主耶稣把他扭转过来以后呢，他变成一个非常勇敢的宣教士，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呢就像被火烧了一样他经过这个以弗所就起了暴动，他去耶路撒冷就起了暴动，都是因为他宣扬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心态呢，我们上几课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学过了，他以为耶稣基督受苦作为他的荣耀所以他的喜乐呢就建筑在那个上面。好，所以呢从24节以后，他进一步把他这种受苦的心情呢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觉得是欢乐并且他一个说法呢，我们需要有一点解释。他说我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呢，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这个我们如果读经文不去多了解它背后的意思，我们可能会吓一跳难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苦还不够啊？还这个不能够救我们吗？那还要保罗再加一些受苦在里面？其实不是的那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受苦在原文里面呢都不是用这一个字保罗用说基督患难的这个患难这个字呢跟保罗自己用我为你们受苦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么耶稣基督受苦是一个赎罪祭，保罗不是讲那一回事情，保罗所说的呢就是其实耶稣基督所已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历世历代信他的人为着爱主的缘故呢也都会受苦那么保罗是从这一个角度，但是呢从他自己切身的经验呢，他是逼迫教会的，然后再去大马色的路上被打倒，那么耶稣跟他讲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耶稣基督认为无论什么人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自己所以 保罗他的体会很亲切，很亲切。那么他觉得他受苦是为教会，那么此是耶稣基督给他的一个任务之一。其实不只是他，历世历代的教会啊，像我们才看过几集的这个十字架，像血种啊，我们都看到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他们那一种为着基督受苦而用喜乐的心，不惧怕，在那里做见证。那么我们知道，从那里我们就懂得保罗他所说的是什么啊。那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机会给我们去受那样子的苦。但是呢，有一天我太太问我说：“这个万一有这个极端分子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是怎么说？”我说我是基督徒。其实就是说我们都要有准备，但是神的确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机会。好，那么下面保罗就谈到说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的责任啊，责任呢就是要用所有的智慧来警告啊，这里用劝诫、警告、教导，然后把一个人呢，不但是告诉他说耶稣爱你，信耶稣得永生，而是要把完完全全神的话教导给这个人，然后呢，听福音的人呢，可以在基督里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使这一个人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基督徒，然后呢，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的喜悦啊。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是第一步，然后呢，我们要教导，让他们在主的道上成熟，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最后提到一点呢，就是保罗他自己在神的家中他是非常的忠心，他说他要不单是要为传福音劳苦，而且要到一个地步呢，他要用神给他那极大的能力，他有了这些极大的能力呢，他要全部给他用出来。最后一个字呢，他是说他要尽心竭力。那么所有英文的翻译呢都很简单，就是 struggle， 尽心竭力。但是呢中文的翻译啊特别好，因为这个字同样一个字根呢，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力量上面的意思，这个字就是 agony 名词， agonize动词。你在看这个摔跤大赛的时候，那两个人怎么样呢？他们是几乎像是拼命啊，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的力量通通拿出来，因为自己如果不得胜的话呢，会被打倒，所以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来，要求胜。所以这个他竭力是这个意思。但是同一个字的字根呢，在路加福音22:44描写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那有四个字说耶稣极其忧伤，极其忧伤。那里是同一个字根的一个演变的字，让我们看见这个字呢，它还有心灵的一面。所以呢，中文的翻译我说特别好，就是说它又说出了是尽心，也说出了它是竭力，不是像英文说 struggle 而已啊。那么所以呢，保罗他把他 服侍主的这个态度呢，整个打开来让我们看见呢，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尽心竭力。好，我们今天就应该停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口没有办法完全传说主的恩典，但是我们的心，我们能够领受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你将我们的生命藏在你的大慈爱里面。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同样有服侍的心智，服侍的喜乐。主，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爱你更多。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未来一周每一天都与你同行，蒙你喜悦。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